11月13日，吉林省吉林市的中国石油吉林石化公司双奔厂发生连续爆炸，这一事故造成了8人丧生、70人受伤，同时导致了100吨苯类污染物倾泻入松花江中，造成长达135公里的污染带，给下游哈尔滨等城市带来严重的水危机。事情过去了一个多月，污染带已随着流动的江水离开中国，流入俄罗斯境内。然而事件造成的影响至今在国际上没有消退，这次污染对松花江流域生态环境的长远危害更是无法估量。那么造成这次重大污染事故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如何才能避免类似的灾祸再次发生？在接下来王培的采访报道中，我们将回顾整个事件的经过，并请专家分析其中的深层背景和原因。
北京时间11月13日下午13:40左右，松花江江北的化工区上空浓烟滚滚，中国石油吉林化工公司双奔厂的一个化工车间连续发生爆炸，距离爆炸现场1公里范围的居民楼的玻璃大面积震碎，数万人紧急疏散。据新华社报道，在5个小时内共发生爆炸15起，现场的明火直到第二天凌晨4点才被扑灭。这起事故造成了8人丧生、70人受伤。然而，这仅仅是这场灾祸的开始。11月14日，环境检测发现，吉林石化公司东十号线入江口的水样有强烈的苦杏仁气味。3次抽验松花江水均发现苯、苯胺、硝基苯、二甲苯等主要污染物指标超过国家规定标准，最高超标108倍。之后长达80公里的污染地毯加上前后风，共135公里的污染带在松花江上形成，是包括哈尔滨、佳木斯、伊兰等沿海城市上千万人的供水被迫中断，并造成中国与俄罗斯的关系紧张。水专家们表示，这次污染危及食物链，对环境造成的长远危害难以估计。对于造成这起重大污染事故的原因，吉林省副省长矫正中在11月23日向哈尔滨市民道歉时是这样解释的。爆炸事故发生后，消防部门为控制爆炸和火灾的蔓延奋力扑救，在这个过程中，消防用水携带污染物流入了松花江，造成了这次污染。但是这个解释却无法令人信服。旅居德国的著名水利专家王维洛博士通过对相关信息的研究分析，得出了令人震惊的结论。
我所有的那个报道都是根据新华社的报道，然后我们把它被一个时间和空间的这个分析模式，就是说13点钟的时候爆炸，15点钟的时候他们报道是控制了这个火源和，那么到了下午6点钟的时候，也就18点钟的时候呢，那么他们就说呢，这大火已基本被扑灭，现在就只剩下余火。到第二天早晨6点钟的时候，他们宣布就是大火全部被扑灭了。那么我们再看一下这个，就是关于这个松花江这个水污染的这个情况。在13号下午4点钟的时候，他们说那个吉林市环保局的人在他的这个排水口进行了采样，没有发现那个排水物有污染，就松花江没有被污染。那么到了晚上，就是大火基本上被控制以后，他们也9点钟的时候，他们也发布了一次新闻发布会。那么还是说，就是说，空气也没有污染，是水也没有污染。那么什么时候被检测出来的呢？就是它是第二天，就14号10点钟的时候，环保部门发现在就是它的这个入水口有苯污染物。我们现在可以重新回顾一下这个整个过程。13点开始爆炸，15点钟控制了这个爆炸源，16点钟扑灭了大火，就是剩下余火。到第二天早晨6点钟的时候，
大火全部被扑灭。那么如果我们说在最危急的情况下，在13点钟到15点钟是最危急的情况下，那么他们还来不及来想到这个要把污水给控制住的话，假如是这样的话，13点钟的时候他们之间可能会有产生污水，是消防灭水产生的污水进入松花江，但是这时候16点钟的时候他们经过检测没有污水进入。那么再到了18点钟，大火已经基本上被扑灭，也没有污染水流入松花江。它进入污水呢是第二天早晨10点钟的时候。那么第二天早晨10点钟进入松花江的污水是什么污水呢？那只能是他们清理场地的污水，就大火已经扑灭以后，那么场区一片混乱，那个爆炸物啊，这些板的这些残余的物啊，这些残余原材料啊，爆炸得一塌糊涂。那么为了尽快的恢复生产和就是说保持厂的这个面貌的话，他们就开始用水桶清洗现场。我推测就是用这个过程里面产生的水。第二个，我们从那个它的这个苯类这个污染物的这个数量来看，中国环保总局的报道是100多吨苯类物质进入了松花江。那100多吨苯类物质进入松花江，你要多少人，就是拿人扛米也得扛很长时间了，对不对？所以说它的在这个短时间的这个救火里面的这个水，它不可能是这么多的这个苯类100吨的苯类污染物进入松花江。第三个就是说，我们从时间上来看，就是说它的从报道来看，它的那个污染带或者在文章里写的是污染地带，长达八十公里。这个80公里的污染带要多长时间才能形成？就是说，松花江的这个二苯厂这个污水流入这个松花江的这个污水，还要多长时间？我计算了一下，它起码要流24个小时，不断的流，从这个污水口里往松花江里流，才可能形成这个80公里长的污染带的这个污染地带。我的结论最后不是他们的泼的，就是他们灭火时产生的污水进入了这个松花江，引起松花江污染，而是他们有意的在后面清场的时候，这个事故是完全可以避免的。这是企业采取了对企业来说恢复生产的最低的成本的做法，因为它完全是站在企业的立场上来做出它的这个决定的。
爆炸发生后的第二天，在得知松花江被严重污染之后，吉林省政府采用了对外界隐瞒的做法。但是由于污染严重，污染带长达135公里，很快将进入下游的黑龙江境内。吉林省当局无法独立隐瞒事件，被迫在11月18日，也就是事发后的第五天，通知了黑龙江省政府。而黑龙江省政府则足足等了3天时间，在11月21日才由哈尔滨市政府发布了一个停水公告。但是停水的原因竟然是供水管设施进行全面检修。直到22日凌晨，哈尔滨市政府发布的又一个停水公告中才告知市民，停水的原因是由于发生了爆炸事故，使松花江上游被污染。也是在这一天，中国政府正式通知俄罗斯，说黑龙江流域很可能被有毒化学物质污染。而到11月23日下午，黑龙江省政府和环保部门才首次向媒体通报松花江水污染情况。此时距离爆炸已经过了整整10天。与此同时，哈尔滨的民众早就风闻可能有重大的不祥事件发生，各种灾难谣传四起，有能力离开的纷纷选择逃离，机票抢购一空，一时间机场、火车站人满为患，商店里的瓶装水及含水食品被抢购一空。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吉林和黑龙江省的官员们对松花江被污染这样一个完全不涉及政治的单纯民事事故进行隐瞒和拖延呢？
就共产党想问题跟一般人的思维方式是不一样的，因为一般人在正常判断一个事情的时候，他有他的本能，是吧？他有他的这个社会中积累的经验跟常识。那么也就是说呢，很多人在判断一件事情的时候，他通常是从人的经验跟常识出发的，就是说，或者甚至是说从他的人性这一面出发的。但是共产党它不一样，因为它在人性之外的话，还有一个党性，就是说它必须要跟中央保持一致。它在采取很多措施的时候的话，有很多我们不可预见的，有可能会对共产党造成一定冲击的后果。那么这样呢，就是说共产党员他们就在做决定的时候，他就不太敢按照他的经验去做。这就是为什么当这个事件发生之后的话呢，黑龙江省的这个省委书记，他的第一个反应是说，我需要等中央指示。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党性压过人性的一个实例。作为一个人来讲，假如说你不是党员，你就知道这个污染来了，你知道老百姓在面临着这种生命的威胁，你的第一反应是赶紧让老百姓知道。但是呢，他作为一个党员的话呢，他的第一反应是全党服从中央，那么要听中央的指示来做这个决定。在这个你要知道，这种违反人性的这个判断呢，是训练出来的。因为它是反人性的嘛，所以它需要不断的训练，不断的强化，不断的到党校去学习，去强化它这种党性，它才能够在面对这种情况下做出这种违反人性的决定来。那么共产党在历史上的话，实际上已经给这个各级官僚树立了很多这样的榜样。我可以举一个例子哈，你比如说在这个1959年到1962年的时候，中国发生一场大饥荒，当时这个安徽省的省委书记叫曾希圣，在安徽省这个人饿死了700万人。这个人呢，这个饿死了很多人之后的话，他又被调到山东省当省委书记，在山东省那场大饥荒饿死了900万人。你就想了，就在这一个人的身上的话，就可能背负着数百万甚至上千万条人命，这是非常严重的一个问题吧，饿死这么多人。所以在1962年开这个七千人大会的时候，刘少奇就要枪毙他，这个人的罪行实在是太大了，那安徽省老百姓对他非常痛恨。但是呢，毛泽东说这个人是好人，就把曾希圣给保下来了。因为什么呢？因为曾希圣跟的是毛泽东的路线，毛泽东在当时在全党是一言九鼎的，对吧？那么在安徽省，同样曾希圣有一个副手，这个人叫张凯帆，他是这个安徽省的省委副书记。他到这个底下做调查的时候，因为听说底下饿死人嘛，他到无为县调查。这个无为县呢，是这个全国的一个米粮仓，非常大的一个县。当时芜湖市只有30万人，可是无为县一个县就有140万人，是非常繁荣的一个地方，米粮仓啊。无为县140万人，当张凯帆下去调研的时候，发现已经有90万人饿死了。这时候张凯帆怎么办？他这个良心受不了啊，开仓放粮。他也真的开了仓放了粮，老百姓也真的这50万人救活了。可是这个人被曾希圣抓起来，手铐脚镣抓了起来。毛泽东说张凯帆是个坏人，判了20年，他整整关了20年，到80年代的时候他才放出来。所以你可以想象一下，就是对于共产党员来讲的话，这个他们就看到这样的一个例子，你为老百姓想是没用的，你开仓放粮救活了50万人，可是共产党就要收拾你，因为你跟他保持不一致。你这个饿死了1000万人，多万人，你没有关系，因为你跟党保持一致。这样的事例在这个历史上不断的这样的发生。所以说在这个历次这个政治运动中，共产党不断的经过这样的训练，去训练这些党员的党性，让他们在遇到问题的时候首先从党的这个利益出发，而不要从人性良知出发。
在松花江剧毒污染的消息传出后的最初几天，不少中国媒体都设了专题追踪报道，并不断发表社论，强烈抨击官员们在这场危机中的表现，指责当局撒谎没有任何理由，并称他们的做法是对社会的犯罪。然而到11月25日晚上，进驻哈尔滨的当地和各地记者突然接到中宣部的强硬命令，要求媒体记者停止对官员发问并离开哈尔滨。所有国营媒体都被告知一律只能发用新华社的通稿。与此同时，网络发出的质疑声浪也被消音。原本在搜狐、网易、新浪等网站上的20000多条帖子转眼间就被消除得一干二净。
这个中共在2003年的时候整肃一家报纸，这家报纸是南方都市报。他为什么整肃南方都市报？因为南方都市报曝光了两件事情。一件事情是大学生孙志刚被这个收容所打死的事情，还有一件事情就是 SARS 的事情。但是呢，这个南方都市报的老总叫玉华峰，他就被抓起来判刑了，给他当时安的罪名是贪污。其实他并没有贪污，他只是分了10万块钱的奖金，本来就是他的钱，但是呢，中共说他贪污了10万块钱，判了12年。可是同一年被抓起来的上海那个大地产商叫周正义， 这个人的话他就不是10万块钱，他是几十亿的在上海炒地皮，但这个人的话被判缓刑三年，还是只判了三年，就判得非常的轻，要比玉华峰判得轻得多。你会发现一个问题，当你曝光一个事情的时候，曝光一个罪行的时候，也许你做的是对的，也许党当时说你做的也是对的，甚至党当时还按照你所揭露的这个事实来进行处理，但是你要知道，当你曝光这个事实本身对共产党它是有相当大的挑战的。如果将来人人都说真话的话，那么怎么办？那共产党所有干的坏事都会被老百姓知道。就是说当你曝光一件事情的时候，共产党尽管可能会按照你说的去做，但是他已经知道你的这种思维方式本身对他是有威胁的。所以呢，尽管就是说你是为老百姓好，那么甚至共产党也按照你说的去做了，但是共产党到最后的话他肯定会收拾你。
虽然通过控制媒体，中共暂时平息了国内对松花江污染事件的大规模讨论和追究，但是国际社会却再次对中共的说谎本质进行了严厉批评。俄罗斯更是要求中国对事件进行赔偿。不少西方主流媒体质疑，究竟企图对这场爆炸污染事件撒谎的源头是中共高层呢，还是只是地方官员的意思？中共政权的利益或是人民的利益，到底谁重谁轻？联想到1986年原苏联的切尔诺贝利核电厂泄漏事件，2003年的 SARS 和今年的禽流感，中共究竟说了多少实话？解决中国水危机和环境污染的根本办法是什么？广告回来之后，我们将请专家继续分析。
12月13日，在吉林石化发生爆炸后一个月，美国马里兰州大学举办了一场有关中国水资源的研讨会。主讲人吴兰博士是美国著名的伍德罗·威尔逊研究中心中国环境问题的协调人，他详细介绍了目前中国的水污染问题。
While pollution accidents are common, I mean the bigger problem is just the everyday pollution emissions that are going into waters and rivers. So the rivers actually are so full of pollutants that when accidents happen,It not only makes the river more polluted, but the river can't, the water can't naturally process the pollutants out. I mean, the rivers are toxic already. A big issue is the lack of power of SEPA and the EPBs in China, that they not only don't have enough staff, but they don't have enough political power. And that, I mean, in the local government, they are usually the weakest agency. The former minister of SEPA, Xie Zhenhua, he had to resign after the Songhua incident, and I think that, you know, His agency does not have a lot of power to challenge the local governments on this issue.
在研讨会中，吴兰特别介绍了近年来在中国出现的民间环境保护组织。他认为这些组织会对解决中国的环境污染问题有非常积极意义的监督和帮助。
In every country, like even in the United States, that state governments do notThey don't really like all of the environmental laws they have to enforce because it's very expensive. Like the Clean Air Act, very expensive to regulate your industries, they have to keep improving emission standards. But what's in the U.S., if a state does not follow the Clean Air Act emission standards, the federal government will take away their highway funding. So in the U.S., we've got good sticks to make the state governments obey. And that's what's missing in China.There aren't, so much power has been decentralized. There aren't good sticks. There's also no accountability at the local level to local people. There's no transparency.
11月30日，一个名叫绿色观察的浙江民间环境保护组织给全国人大写了一封公开信，呼吁当局重视民众参与环保的重要性，并承认绿色观察为合法组织。然而绿色观察的发起人谭凯却因为接受海外媒体采访，被当地公安机关以所谓非法窃取国家机密罪正式逮捕。
这种环境保护组织促进当地的环境事业的发展，应该是有利于我们这个社会的发展的，与中央的政策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绿色浙江这种和当地的政策呢都是相符合的，他们没有违反我们国家法律的基本原则啊！当地政府应该给他们网开一面，支持和鼓励他们开展工作，而不是限制取缔他们，甚至还把他们的人给抓起来了。
12月6日，国务院成立调查组赶赴吉林，展开对事故原因和相关责任的全面调查。然而，就在调查组成立的当天，几个月前才成为吉林市副市长的王伟，却被发现沉尸于家中。中共在香港的媒体《文汇报》指称他是自缢身亡，而在中国国内却没有任何有关的报道。据说这是中共领导人胡锦涛的指示。
在这个共产党历史当中啊，他有一个他自己发走出来一条他自己非常行之有效的这种集权统治的这种方法，就是每当出现问题的时候，他会抛出一批替罪羊，然后呢维持他共产党自己的伟大光荣政绩，所谓的伟光正，对吧？所以比如说这个奔赴党这件事情出来，共产党为了平息民愤，他一定要打击一批人，他从来不从制度上去反省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事情，下次怎么如何避免，他就会推出一批替罪羊来，然后严打一下，对吧？所以你说那个副市长哈，他完全有可能畏罪自杀，因为他知道他如果要中共要处理这件事情，那么他就是替罪羊，对吧？而且呢，中共他完全不是按照法律的系统来走，他只是说你是个典型，他树典型和打击典型都是抓典型，然后来平息民愤。同时呢，共产党他在这场运动当中，在这件事情当中，你会发现他莫名其妙的又树立他的威信了，反而老百姓对他是更相信了，这就是共产党流氓和狡猾之处。
近年来，人们注意到，从中央到各地方政府，越来越多的将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作为政绩评估和媒体宣传的内容。不少地方政府和职能部门也做了很多工作。然而，中国的环境污染问题却仍旧日益严重。据世界银行计算，全世界污染最严重的十大城市当中，中国占了6个。每年的环境伤害和健康成本超过540亿美元。这个数字超过了到今年11月为止，中国吸收的484亿元国外直接投资。单就水资源一项，按中国官方的统计，全国669个城市中有400个供水不足，110个城市严重缺水。问题的症结究竟在哪里呢？
SEPA has talked and they're starting to formulate how they want to do a green GDP. So use green criteria to evaluate local governments instead of just economic development. That process could be good if it is also very transparent. If it's just the government evaluating the government, it's not going to work. But if you have people evaluating it being government, business, and NGOs,and researchers, if these kind of people come together and they become the accrediting kind of evaluators for local governments, then the green GDP could work.
我这里给你讲一个三角关系哈，一个是老百姓，一个是行政职能部门，还有一个是共产党。那么老百姓呢，他认为这个职能部门的这个政府啊会解决问题，他们可能会从这个过去的这个失败当中啊吸取教训啊，会这个学到这个啊第一回生二回熟嘛，就会解决问题嘛，这是他们的一种愿望。 OK， 那么共产党的职能就是这个政府的职能部门的那些人呢，这是他们的职能嘛，对不对？因为环保部门他就是要解决环保问题嘛，对不对？所以他也认为他们应该去解决问题，如果只有这两个，对吧，就老百姓和这个职能部门，那问题可能就会得到解决，因为人嘛总是会从过去的失败当中吸取教训，然后下一次做好，对吧？但是因为有了这个党务系统，这党务系统呢是造成中国很多问题，就共产党是造成中国很多问题的这个祸根哈，这还不是主要的，更主要的是这个党务系统它成了解决中国问题的障碍。记住这两个概念啊，一个是造成制造问题，另一个它是解决问题的这个障碍。所以这里为什么怎么说呢？因为共产党这个系统它就会造成很多的这种利益关系啊。共产党它有一点，它就绝不能退出它的历史舞台，它绝不愿放弃它统治地位。就共产党，所以现在这个党章第一条就是要坚持党的领导嘛，对吧？思想基本原则也是坚持党的领导，所以他有了一个党的领导和人民的根本利益，你不能说总是一致的吧？也许在历史上某一个瞬间，他可能是有一致的时候，但更多的时候是不一样的。所以老百姓想的跟共产党想的，他不一回事儿。所以共产党想的是绝不能丢失他的统治地位。如果说你在这个被污染啊，或者什么什么出了什么问题啊。他的某一种做法，职能部门要采取的某一种做法，危及了他的这个统治地位。你比如说，职能部门说：“哎呦，如果我们下次要一起学好的话，那我们觉得让老百姓就是更多的媒体记者呀，可以言论自由吧， 有了事情赶快的曝光嘛，对不对？啊，揭露这个厂长啊，或者哪个部门有问题，那职能部门说我们就需要有自由，就是言论和媒体的自由，这样才能保证下次吸取教训，对不对？那个共产党他不这么想，因为你一自由，下次是报，这是环保自由，环保上有，那下次你可能政治上各方面都需要自由，他一这么想，他就不敢了。特别是这个温家宝他说呀，这个要把这个环保考这个成绩哈，就作为这个考核这个政绩那个各级干部的考核指标。老百姓觉得这是好事嘛，这不就希望就来了，觉得这个中共有这个愿望解决问题啊，对不对？但是呢，关于中共的党务系统他不这么去理解，对不对？他觉得哟，下次有问题可别让上面知道了，有知道一知道以后我这个乌纱帽就丢了。所以虽然行政部门有这个愿望解决这个问题，但是共产党他不这么想，因为他没有言论自由，所以他下次有机会他就捂着。一捂着你职能部门还怎么怀抱问题也解决不了啊，对不对？而且那个党还领导这个行政部门嘛，对不对？所以有个问题他绝对不让你报道，一报道乌纱帽就丢了，因为这温家宝说了要跟你乌纱帽报挂钩啊。所以这件事情本来老百姓认为是件很好的一件事情，到了这个有了共产党的存在，有了共产党的个人利益的存在和他们的集团利益的存在，小到保护他自己的乌纱帽，大到维护这个党的这个统治地位，所以他绝对不能让行政部门能够去正常的去运转去解决问题。
中国现在就在面临着这样的一个和平转型的机会嘛，大家都不再听共产党。你比如说作为一个省委书记来讲，他为什么当时说我要等中央指示呢？是因为党性压过人性，对不对？那么他如果说我现在要让我的人性战胜党性，每个人都从人性出发，我要告别这个共产党的罪恶，那么在这个时候呢，我觉得如果每个人都能这样做的话，这个问题就解决了。当每个人都用自己的良知做判断的话，其实共产党已经不存在了。
通过这次松花江污染事件，人们已经越来越看清楚一个事实，要避免灾祸的发生，不仅仅是一个体制或制度的问题，更多的是人心和良知的问题。无论是政府官员还是普通民众，都需要正视和摆脱长期在高压和恐惧下形成的思维模式，真正对他人和自己的生命负责，否则类似的灾祸将不断发生。事实关心，我是方飞，谢谢您的收看，再见。